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第七样，苦难使你静下来，最后发现你里面有一些潜在能力还没有应用。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就开始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这个痛苦，他就开始发现自己，他就开始发现里面的那个潜在能力。神给你的恩典给你隐藏太久，上帝借着苦难叫你奋斗，上帝给你机会发现你在里面所有神的隐藏的恩典。上个月我在教，在我的神学教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出一个很大的课题：逼迫给教会带来的祝福是什么 ？What is a blessing obtained by the church of the persecution？ 当神许可逼迫来到，神许可困境来到，神许可强敌从外用这些，从内用异端来攻击教会的时候，这个逼迫、困难、异端、邪说、政治压力等等，给教会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我要学生们花尽头脑去做这个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照样问你：苦难给人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如果教会没有受过苦难，他就以为呢，读读经、讲讲道，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像和尚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尽机械化的生活责任就算。但是，当教会遇到苦难、遇到强敌、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不得不要深深思想，到底我里面的信仰有多少的力量可以应付这些苦难？他就开始向内发掘，向内挖掘，发现神已经隐藏的恩典。人性也是如此。所以一个没有受过苦的，我很怕他，怕他高言大志，怕他轻看别人，怕他肤浅的解释的办法，怕他闪躲痛苦，以分量代表成功。这就是美国文化最大的毛病。我在美国一个美国人的教会用英文讲道，我说 You American people are very poor because you have no hunger, you have no war, you have no poverty, you are very far away from war field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you are very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so you do not know the depths of human strife and struggle. The only cross you have to bear is harmony in yourwife and husband relationship in your family. But even that cross, you try to throw it away. That is the reason your culture is so shallow. 美国社会没有饥饿，没有饥荒，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物质很丰富，政治非常出人头地，它的国际的地位是强权霸国的地位。但是美国人呢，他们唯一应当背的十字架就是家庭怎么样和睦，夫妻怎么样同心，结果连这个十字架他都丢掉了。离婚率非常高，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国家是能产生很肤浅的文化，是逃避苦难只求安乐的文化。当神把一个民族苦练的时候，这个民族借着大难去深思，就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家只产生在那些很多泛滥的地区，而不产生在那些太安舒的生活地区。热带生活太舒服了，两件衣服可以过一生。热带太舒服了，吃的种子随便丢会生树出来的，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想怎么奋斗、怎么强过、怎样克服自然、怎样发明新的工具。所以热带的发明最少，热带的奋斗精神最差，也舒服的地方人就越懒惰，也顺利的地方人就越不追求，也容易享受的地方人就越不奋斗。这个副作用就是恩典中间 人就变成更堕落，在享受更多的恩典中间，人就更加变成一个无用无能的人。神反过来，最好的机器在瑞典做，在德国做，为什么？两个原因。在那么困难的地区呢，热天冷天，这个温度的收缩和膨胀的这个距离，会使机器少一点准确性就停止了。热胀冷缩吗？所以在最严寒的冬天，零下几十度的时候，机器还要怎么样运作？你要算得准确的不得了。第二个原因，这些国家受了这改教运动的影响。我要你从文化去看见神怎么引导改教运动对世界的普遍恩惠的贡献。德国人所产生的东西，在马丁路德以前从来没有一样是世界出名的。改教以后那个严正的精神，加上对神负责的管家的心态，同这个的做事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的严格要求，使所有 Protestant 的国家所产生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流。而现在这个精神慢慢又在丢掉了。你把这个意大利的产品跟德国的产品一比，艺术性意大利高，机械准确性是德国高。你把荷兰的产品跟比利时的产品相比，你发现荷兰的产品更可靠，创新性更强。你把法国的产品跟德国的产品比，你发现天主教国家的工业产品不能比基督教国家的工业产品，比的神学影响工业。西方的神学影响一切，而东方的不要神学，所以一切都乱七八糟。如果你们好好听这些话，还有一点前途。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神学系，因为中国人说西方的哲学有一个丢不掉的包袱叫做神，所以他们就把神当作是必修之课，花费时间搞迷信的事情。中国不是没有神，有神，这个神叫做毛泽东。中国有神，这个神叫做唐君毅、莫中山。中国有神叫做孔子。所以不要真神，用假神代替真神，然后认为自己没有包袱，是包袱中的最大的包袱。只有正统的信仰、正统的神学，对真理的忠实，产生对一切事物不随便对待。你听一个人讲道乱讲一场，或者他的原则抓不住，随便发挥言论，再用感情来这个冲动人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不行，因为这个人是里面没有真理做主管的引导。如果我要很批判的讲台，我要一个一个分析的话，你会看见我们太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很多牧师传道很怕他讲到的时候我在下面。最近有一个将军在印尼，他的太太离开世界，是我认识的，所以我去参加那个丧事安慰礼拜。我参加的时候坐在这边，哪边另外一个牧师在讲到乱讲一场。后来呢讲完了，跟商家握手的时候，我跟他握手完了回去，他发现我在那边，他对他的朋友说，好在我讲完了才看见他啊！如果我还没有讲先看见，我不知道怎么讲的。我就想，这样的牧师传道岂不是平常在骗人吗？为什么一个唐崇荣在他就不敢讲了？他没有感觉到每次讲到上帝都在吗？上帝是慈爱的，唐牧师是爱骂人的。上帝是威严的，是公义的。你看见我们今天多么糊涂吗？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当你发现这个潜在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已经有了一些恩典是平常被你埋没，同你轻看，你忽视就忽略，你没有好好应用的。就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使你提醒，使你救到，你应当发挥使用已经给你的恩典。感谢上帝。第几样了？第八，苦难使你产生人性的共鸣。借助苦难试炼的来到，神要教你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认识别人的痛苦，体会别人的忧伤，产生人性的共鸣，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没有借苦难产生人性共鸣的人， 很难成为别人的帮助。一个没有借着苦难体会别人的心地痛苦的那个感受的人，很难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呢，所以很多人有才干、有恩赐、有才气、有修为，到处不能与人同工的原因。这个就是最近 postmodernism 时代大大发挥 EQ 功能，功能是很重要的人性相交相同工的基础之一的原因。为什么过去常常讲 IQ 突然间这几年讲 EQ？ 因为很多人以为有了 IQ 什么都有了，那些都是 RQ。 现在有了 IQ 有了 EQ， 一大堆 Q 都出来了。我想四个 Q 就够了，一个 IQ 是智商，有 EQ 是情商，第三个是 WQ 是意志之商数，最后是 Spiritual Q 就是 SQ 就是树林的那个功能的商数，这四个就够了，不必再加上别的。人里面有感情、理智、意志，那么总的怎么样顺服神，用神的道理、圣灵的引导去好好过生活，那叫 SQ。 上帝给你受苦是要你体恤别人的痛苦，上帝给你受苦是要给你从受苦中的领受安慰，然后懂得别人的苦难你要怎么去安慰他，这我给他叫做人性的共鸣。人性的共鸣是和平的原因，人性的了解是社会架构的因素，人性的共鸣是人与人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营养剂。我们很需要了解认识人，真正的辅导不是从学问的地位高低去做资格的，真正的辅导是从人性与人性彼此相尊重，真了解能体会又能用你的精力去把它带出痛苦的那种感情去建立起来。True love, true cap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true experience to share your bitterness and your victory to guide others. 这是 counseling 的真正的基础。脱离这些因素呢，其他的都是假的。你真的爱人吗？你真的诚实的对待人吗？你真的愿意了解人吗？你真的能正确判断的了解吗？你真的有能力带领他出来吗？这个是辅导。这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因为如果没有真实，没有真理的公义同慈爱，都不是神的本性和形象。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照的去按，借着真理的公义同圣洁，这样的所有的法性、所有的德性都建立在所有的真理的理性上面，借着神的道诚实的顺服产生出来的感情，产生出来的了解，产生出来的公义的对待，产生对别人的尊重，产生出来圣洁的体会和圣洁的引导，那是真正的福音。人性的共鸣，每一次我看一件事的时候，我不先看谁错谁对，有什么好看的戏，有什么对我有利益的东西，这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从任何一件痛苦的经验感觉到人性的弱点在哪里，感觉到我应当体会的是什么，感觉到上帝用什么办法来造就人，撒旦用什么办法来毁坏人。每一次困难临头、大难临头的时候，甚至同工有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要问的事情是，主啊，你借着这件事要对我说什么？主啊，这些人事的困难中间给我看见我们同工的弱点，我们共同的本性的弱点在哪里，产生人性的共鸣，对同工真正的了解是以后做神的工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每一次的困难来到都是恩典，每一次苦练都是神给我们进一步的解脱，每一次神许可我们受试炼，就是叫我们有怎样做得更好，更好的事情上。当你这些都经历了，你就进到得胜了。我今天不是讲得胜的秘诀，第一祷告，第二怎么样，第三呢，那些我想你自己都可以讲，而我透过这些经历，你发现总言之，你们神要什么？神要我们产生 人性的共鸣，产生人与人的体会。第九样，我们借着苦难同试炼的来到，我们发现先圣先贤所付的代价的宝贵。你现在才知道原来别人得胜是不容易的，你就更谦卑地吸收别人在经历中间得胜所给你可能带来的教导。一个做妈妈的告诉我，我有个女儿很爱清洁，所以有一天她妹妹呢在床上，我替她换尿布的时候，刚刚擦她的屁股擦干净，马上吐在一堆东西出来，碰到我的脸上。我做妈妈的人就快快擦干净再替她弄好，忍受这一个最脏的东西丢到脸上的情形，因为这个孩子动机不是坏的嘛，所以我就一定要原谅他，不能打他的。但是呢，那个和姐姐过来的时候，咦，脏死了，就跑掉了。这个做妈妈问他，那应该不应该帮忙妹妹呢？啪，臭死了，脏死了，跑掉了。这个做母亲的说，我告诉你，别人的孩子那叫做脏死了臭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像螃蟹的膏一样可爱。什么螃蟹的膏？那个小孩子就跑走了。过不久十年以后，那个大女儿结婚了，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在旁边说，什么事？她说，螃蟹的膏来了。他体会，你自己做了妈妈，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三更半夜跟一个很可爱的野蛮人吵到不能睡。每个婴孩都是最软弱的野蛮人，最可爱的无知天使，是不是？你没有办法的，你白天把他抱抱的好睡好睡，晚上他说你给我睡，晚上我给你不睡，就叫做以恶报善。所以我对许多做父母第一次做父母的人说，吵醒他，白天吵醒他，免得晚上他吵醒你。白天硬要睡，起来起来、啊、起来，给他起来，到没有办法晚上他睡你也睡，共同平安，和平共处，就是这样。你自己没有做过母亲，你不知道多难，你自己没有受过苦，你不能尊重从前先圣先贤的痛苦和经历。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每一个圣人每一个伟人就活生生的在你面前把他的榜样就突破带出来了。你看到了吗？为什么有人读圣经读了很多心得，有人读来读去就是这样。每次我讲到的时候用一段圣经讲讲讲，有一些人就说，他们说为什么我读那一段我读了几次是读不出东西来，为什么你一读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我不是读出一大堆东西出来，是一大堆东西给我读出来，是一大堆东西在我读的时候告诉我，是那些圣人的伟大的品德告诉我，字里行间那些总言之发光照耀我，我不是领受，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但是我告诉你，神要给谁领受多呢？就是给那些肯顺服遇到苦难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他们就体会原来是这样。如果你平常很注意古董中国瓷器，我一讲的时候你马上很注意听的。如果你家里也注意一些瓷器，电视播的时候一个房子背景有几个瓷器马上发现。如果你平常很注意哲学，当我提到哲学家的时候马上眼睛睁大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过那个经历，一提的时候马上与你共鸣。同样的道理，你如果平常受过一些苦难，你顺服神在苦难中间经历那些神的带领，你一读圣经你马上发现他们经历苦难中间的经验，他们的智慧怎么样超人，你马上发现你讲的时候讲得更透彻，就是这样。你不是多读几本解经书你就懂得原文，你就懂得解经。解经有两种，一种解字义，一种解经是解出神心意中间要带出来的信息，透过神的引导在人生命中间一个印所给我们的那些启发。今天很多回避躲闪 逃避神旨意中间给你苦练的人都没有这个福分。接下去我们在苦练的中间，我们就深深体会基督的模范。所以圣经说你要多多思想，我们认为那大使者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同蒙天召的圣肉图啊，我们要常常思念我们认为那大祭司是使者的耶稣基督 The messenger of God The great priest Jesus Christ We should meditate on him We should understand more 我们要效法他，思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苦难中间，保罗说我们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又说我们在他的患难中间有份，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结果我们就与他一同的荣耀，我们就与他一同在复活的事实形状上也联合了。这些都是过段 process， 结果苦难的阶段与基督的联合就越来越结实，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亲密，到最后的我们联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他所给我们的光耀中间反照出天上的荣光。一个人常常思念基督，常常联于基督，他的言语，他的生活，他荣耀的反照是基督的再现，基督形象在人间的显现。有个小孩子说，在船上看着一个人跑回去，爸爸爸爸出来看，爸爸说什么事？耶稣喊我们同一条船，真的吗？耶稣怎么会买票喊我们同一条船？你来看，原来这个小孩子看见一个 missionary 在甲板上祷告完了，看着遥远的地方，他好像要到远方去传福音，他整个形象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那个孩子看见的不是宣教士，看见了耶稣的形象在他身上。今天从你的生活，从你的侍奉，从你言语，从你对人的态度，从你同工的时候你所表现的，人看见耶稣受过主旨意中间苦练的人，很容易表彰耶稣。没有顺从主引导而在自己的私意中间生活的人，很难表彰耶稣。上帝觉得苦难是我们思想曾经为我们受苦的基督，在他的模范里面，在他的言论中间，他的灵性的光照中间，我们可以反照出神的形象在我们的侍奉中间。这是不能强求的，这是学位学问不能给你的，这是跟随基督的自然果效，这是基督的灵在你身上使你得到荣耀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而请你注意，彼得讲一句很特别的话，是全本圣经别的先知使徒没有讲的，就是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彼得说基督荣耀的灵在他们身上。奇妙，不用真理的灵，彼得就把这一句的荣耀跟苦难连在一起。世人的荣耀是珠光宝气，世人的荣耀是金银宝贝，但是神的荣耀是在苦难中间所彰显出来的得胜的美德。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使我很感到很可怕的，他说什么呢？人所尊重的在神面前是可憎恶的，世人所看重的在神面前是可憎恶的。所以呢，教会里面一些有钱的人珠光宝气摇摇摆摆进来做礼拜，以为大家看他很厉害，某某老板娘来了，上帝说可憎恶的。人所看重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那种荣耀是世界的荣耀，那种荣耀是会过去的荣耀，那些永远是借着物欲产生那种错误追求的荣耀。而神的荣耀在受苦顺服的圣徒上反照出来，荣耀的灵在他们身上。感谢上帝，接着默想基督，效法基督，我们的苦难中间彰显神的荣耀。最后一样，我们借着苦难，我们发现神的应许实实在在，神就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同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苦难开通人的耳朵， 上帝的苦难中间与人同行，上帝的苦难中间与我们同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同在这句话在诗篇二十三篇，新约里面最重要的同样应许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旧约的诗篇提到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因为你与我同在，是在苦难中间发现他的同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大使命里面说，你们要传福音到万国万民那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什么同在呢？是在传福音的实际行动中间受到痛苦的时候感受的同在。这是旧约跟新约给我们看见的。我们都很爱写伊马内利，写信写完了，伊马内利，主与你同在，与我同在。怎么同在？你赌博他跟你去，是吧？你走失漏税他与你同在，你犯罪他与你同在。不是，你为神、神的旨意、神的义、神的国受苦的时候，进入死荫的幽谷，他与你同在。你为了传福音，把人的灵魂抢救回来，受逼迫、受抗拒，在痛苦中间，主与你同在。现在弟兄姊妹，我相信大陆越传福音的教会越感受主的同在。阿们。那你越为主的旨意而受苦的，越感到主的同在。因为这个同在就变成这样实际。当你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很远。当你等到经历到这些越多的默想，越沉浸的在看到神的引导，你发现那遥远的上帝就在身边与你同行，与你同行。在我们网络奢华忘记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影子。在我为主受苦的时候，你就竖你的眼睛打开了，看见他就在你的旁边。感谢上帝。那当你经历了这些以后，那你就变成一个得胜。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现在基督的荣耀从你身上照射出来。得胜是什么？你活生生的靠着与你同在的神做见证。得胜是什么？你就在圣洁的生活中间没有头衔。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你绝对不以魔鬼同住一条道。得胜是什么？就是你站在神那边，成为真理活生生的见证。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在暂时的痛苦中间看见永远的荣耀。这就是这胜。我们低头祷告。他的心灵柔软，他的心灵